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福音的基本概念上来梳理了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说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而不是一个好建议。这意味着它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本质，决定了我们的根基，而不仅仅只是提供一个帮助。因为建议是帮助性的，消息是跟根基、身份连在一起的。我们说福音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自己做工的工价。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自己所做的，我们赚不来如此美好的救恩；按着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得不到上帝和他自己的真理。于是，这是一个天上的恩典，降临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上次说，福音不仅带来了新生命，它带来新生命的同时，它也必然影响、塑造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对吧？每一个层面必然影响、塑造，并且在应用的层面上呢，上一周我们特别区分了福音跟哪两个思想之间的区别？一个是律法主义，另一个是反律法主义，对不对？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凯勒这个幽默地说，这就好像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旁边的两个强盗一样，每一个从本质上来讲都不是福音本身。那使徒保罗在讲述福音的时候，他特别在罗马书讲述福音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在讲福音。这个术语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法律术语，这个术语叫做称义。是的，你去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常常提到因信称义，对不对？保罗称之为叫做因信而来的义。这一个法律术语最浅显的描述就是，它是定罪的反义词。你要知道，定罪也是一个法律术语，对吧？法官判你有罪，或者判你无罪，而无罪在当时就被叫做称义。定罪的意思是，当庭宣判某人根据他所做的事实判他有罪，应当受审判，这就是定罪的意思。而称义呢？称义就是宣布某人当庭为义，就是无罪，并且释放。换句话说，称义是什么？对于一个待审判的人而言，称义意味着，当这个宣判一旦说出口，那个法官的锤落下之后，他获得了一个什么？新的什么？新的身份，对不对？他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不再是罪人了，而是一个无罪的人了。他甚至，保罗用了其他的词汇，叫做收养为神的儿女，当然这也是新的身份，并且在上帝的眼中，从此看为义，这是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新的根基。换句话说，称义，称义意味着什么？称义是不是在法庭上等待审判的那个罪人自己努力得来的一个身份？不是的，它是被动的，是法官的宣判的这个结果加在了他的身上。换句话说，称义是被动的义规范到了他的身上。因此，当保罗用到这个法律术语来类比神学上的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和身份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称义意味着这是对人不配的，是不配的恩典临到了人的身上。因此，这个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哎，你也想一想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判决某人啊，我们一般不太用这么严肃的词来说哈，我们说评价、评判、看待某人。其实，如果你想的严肃一点，它就是一个判决嘛，对他的一个评判、评价、看待、判决。当我们判决某人的时候，我们通常根据他什么来判决？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对不对？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通常根据什么来评判他？根据他做了什么事情，根据他有什么能力，根据他有哪些知识，根据他的品格，根据他的见证。总之，我们会根据这一切外在的这些东西来判断一个人，对不对？但是，圣经讲到说呢，我们获得的这个义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什么知识、什么品格、什么好，以至于我们达到了完美的状态，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以为说呢，信耶稣就是做好人、做好事，不打架、不骂人、不抽烟、不喝酒。我们会把这些行动跟信耶稣划等号。原谅我说，其实完全是两回事儿，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佛教徒也不干这些事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佛教徒是不是有可能不干这些事儿？但你不能称佛教徒为一个信耶稣的吧？这就表明说，这个可能是你不能天然划等号的一件事儿。那么称义，在世俗的宗教当中呢，每一个人都需要获得他的身份、安全感、价值感的东西。那么首先，称义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得来的，或者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赚来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地位是赚不来的。称义是什么？是上帝将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我需要再说一遍，称义是上帝将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要知道整个宇宙当中，如果讲了义的性质、状态和义本身的话，只有一个完美的义，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其他人的义呢？你说你有没有可能会有爱心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做好人好事的时候？有没有？一定有，对不对？但是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如同什么？污秽的衣服。为什么？想一想，为什么？可能我们平时不太仔细的想，对不对？难道我帮助一个人这个事儿错吗？当然不错。为什么？ OK， 不仅目的了。其实你仔细想想，你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善举，任何一个，你想想背后的动机，想想背后的目标，想想你做这件事情的考量，想想你做这件事情之后带来的好心办坏事儿，对，好不好？想想另外一个人如何看待你所做的这个所谓的好事儿，你再想想你做的过程当中的那些有限，你再想想别人明明不要过马路，你非扶着他过去吧。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有的时候你帮助他的方式不是他最需要的，你必须承认，对不对？而我们以爱之名义说这个都是为了你好。OK， 好，我已经举出了七八个对于我们义的这几个视角来去看待他，对不对？如果用这七八个视角来看一看，你手中所做的任何一件好事都极其有限，并且常常动机不纯，目标模糊，人们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自己也做得很有限。曾经说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如果我们穿着这套衣服去见主，抱歉，其实上帝看来没有办法抵挡得了那上帝的那根标尺，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那个标准。如果你觉得能达到的话，读一读登山宝训。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犹太社会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基本的对自我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我透过守安息、透过洁净的礼仪洗手、透过遵行律法，然后好得上帝的什么悦纳。然后耶稣给他讲了一下登山宝训，突然发现原来是做不到的。所以事实是我们本不是义人，只有义人才能做出来完全的义，不是义人就做不了完全的义，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而事实上整个宇宙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完全的义人，于是他的所作所行所想所有的一切完全都是义的。但是你知道最感恩的福音在于什么？当你一想到称义这个词的时候，你就必须发出赞美和感谢出来。为什么？什么叫称义？就是上帝看我们为义，上帝称我们为义，上帝认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不是因为我们完美了，不是因为我们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达标的，不是的，你我都不达标，但是因着我们相信那一位代替我们罪孽、洗净我们罪恶的耶稣基督和他恩惠的福音， 于是我们就白白的得着了本不属于我们的义，白白的得着了本不属于我们的义。要知道上帝如何评判耶稣基督就如何评判我们，在永恒的评判面前是不是这个原则？要知道上帝看耶稣基督如珍如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这就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你我作为神的儿女，在那位至圣洁至荣美至纯全的上帝面前，他看我们是他所喜悦的，他所悦纳的。各位，你在这地上谁看你为喜悦的？我告诉你，看久了父母都觉得你有点 OK 不说了啊。看久了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看久了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身边的人，坦白说到一个地步总有不喜悦的时候，总有觉得你太糟心的时候，总是有的。上帝看我们为喜悦，是因为他透过耶稣基督看我，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藏身在基督里披戴基督的意思。你要知道上帝是火眼金睛，什么意思呢？上帝每一次看罪人的时候，他是先看到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透过他来看到了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这就是披戴耶稣基督的意思，就好像耶稣基督像一件衣服一样披戴了我们的身上，以至于可以上帝看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那个审判的刀已经举起来了，对不对？就快砍到我们头上的时候，突然发现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死了，已经为他挂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他流血舍命，他由于喜悦悦纳他儿子耶稣基督这样的义，于是这个审判就不再临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称义的福音。路德说呢，如果基督徒对这一件事情不理解，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遇到试探的时候，遇到困苦的时候，就很难从其中得益处。路德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人们不理解这样称义的福音，人们就一定会在困境苦难试探面前试图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使自己获得称义，获得安全感，获得价值感，获得意义感，获得别人的接纳，自己的接纳，获得自己安身立命的身份，对不对？人们遇见苦难，遇见挑战，遇见艰难的时候，人们一定会努力的建立自己的根基的。我是一个有钱的人，用钱来解决生命当中的麻烦。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就会用知识来解决生命当中的挑战。我是一个有机会的人，我就会用这一切的机会聪明来去寻求出路和方案。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世界上试图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身份和根基，每一个人都会，特别是希望用这些身份，用这些知识，用这些能力来赢得别人对他的接纳，来赢得别人对他的认可，来赢得别人对他的赞扬。这其实就是试图以这些东西来称义。如果我们内心并不真正的认识到这样宝贵的福音，我们的心就一直会处于恐惧和忧伤的摇摆当中。当自己犯罪作恶的时候，我们会恐惧，上帝还要我吗？我犯了这样的罪还能得救吗？这是恐惧。当我们遇见生命当中的挑战艰难的时候，我们会忧伤啊，为什么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会绝望，并且我们总会从其他事物上努力的去寻找安慰、盼望和救赎。这是每一个人为什么在人们的这一个的体系当中那么容易拜偶像的原因。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拜偶像？在某个角度来讲，人们总是想借着某一个偶像来使自己怎么样称义。是的，称义，获得金钱，获得学问，获得地位，获得成功，透过获得这些的方式让自己的人生看起来是 OK 的，来获得自己的安全感、价值感和意义感，来获得自己身份的根基。 这就是称义的意思。然而圣经说它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哎，各位你想一想， 你以什么为智慧？我们以读书多为智慧。以什么为公义？你自我的逻辑和原则为公义的评判标准。以什么为圣洁？我这个人别的好处没有，但是从小就不撒谎，对不对？我这个人，你说别的我承认，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孝顺，对不对？我这个人，你别的没关系，我这个人从小不偷不抢。各位，这是不是很多人以此为圣洁的，以此为救赎的？各位，唯有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就意味着其他的都不是。就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行为来看，我们的的确确是一个罪人，应该被定罪。但是如今我们却有了另外一种生命，就是福音当中告诉我们的重生得救的生命，以及有了另外一个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这一切无论是重生的生命还是另外一个义，都是超越原来的状态和身份的，对不对？要知道重生的生命是超越原来旧的生命的。这个称义的地位和身份在耶稣基督里被悦纳的，是超越原来的自我悦纳、自我接纳、自我救赎、自我鸡血、自我鸡汤的，是超越这一切的。因此各位神的儿女们，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教导、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实践这一个福音。然而呢，很多人虽然在神学上、在教义上我们会承认称义这个真理，但是原谅我说，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不自觉的就容易靠自己来称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靠自己的成圣的程度来称义。比如说自己信的是否诚恳，是否有明显的信仰转变的经历，目前的道德行为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不像别人那么频繁的故意的违逆上帝，是不是每天都有正常的宗教生活等等等等。很多人坦白说，常常容易从这一切当中获得上帝接纳的安全感。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我需要非常谨慎的来描述这个场景啊，我希望大家不要听偏，我需要非常谨慎的描述这个场景。什么场景呢？想一想，你有没有可能我要前提是你确实每天都需要读经祷告聚会听到，这是最基本的，你需要啊，你需要，这是正确的事儿，这是借着此蒙恩管道来亲近上帝，来与他相交的事儿。但是想一想，你有没有过一段时期今天没有读经祷告，就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你就觉得心里良心极度的不安，有没有过？甚至不安到一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圣灵责备的地步了。什么叫超出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还配做基督徒吗？我还配成为他的儿女吗？我还配这个来服侍他吗？并且我周二还得讲道，对吧？我主日还得讲道，我居然这一周，哎呀，没读经，没祷告，哎，各位，我需要非常谨慎的描述这个画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有没有可能，你一定知道读经、祷告、聚会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应当去做的事情啊，但是这些正确的事情，我们的安全感有没有可能会建立在这些正确的事情上？想一想，我觉得很多人都不自觉地把自己生命的安全感建立在做正确的事情上。 我再说一遍，你应该做正确的事情，也做正确的事情也是对的，但是你的安全感、价值感、身份感和意义感不能建立在做正确的事情上，而是唯独建立在那一位为你舍命流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中间的差别或许很微妙，但是这其中微妙的差别可能是最本质的差别。为什么？因为一旦你的安全感、价值感建立在你做正确的事情上，我可以给你保证，你总是生命可能走到一个地步不再正确，生命你总是可能软弱到一个地步，已经做不来这些正确的事了，那个时候怎么办？是不是生命就没有安全感、价值感、意义感了？是不是就会崩溃？是不是就会觉得上帝不要我了？一定会，你有可能一定会走到这个地步的，那个时候怎么办？而耶稣基督爱你，父神拣选了你，圣灵每一天与你同在，这样的事实还是比整个宇宙都更坚固的事实。你我都会随风飘荡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心情忽高忽低，高山低谷都会有，对不对？如果生命安全感建立在这些自己的表现上，你没有安全感。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当我们省察自己生命的时候，常常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自己成圣程度的缺失，对不对？成圣程度的缺乏。哎，每一个基督徒一旦开始省察自己生命的时候，通常都是从哪些方面入手省察自己的生命？成圣。我最近读经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最近性格怎么样？最近脾气怎么样？最近工作怎么样？最近状态怎么样？哎，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通常都是这些层面，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仅仅做这个省察是不足够的。教会自初代教会到路德开始宗教改革之前，这1500多年，本质上每一次的复兴运动，常常都是这种成圣层面的省察和缺失。就修士们、教父们、宣教士们，常常省察自己是不是在道德上、在火热上、在爱人上、在品格上是有缺失的。当然做这一个省察是有益的，但是当路德开始整个的宗教改革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说，这一切的成圣层面的缺失，在本质上是因为对称义的根基的模糊和扭曲。因为人到底是借着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人到底是借着什么来获得生命当中的意义和安全感的？当我们不断的反思自己的成圣而忽略了称义的事实的时候，有到一个地步会不太确信上帝是不是爱我。路德很有意思，他这个到一个地步，他反思自己成圣的问题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了。他每过一段时间都会用鞭子来抽自己，然后一周吃一次饭，然后这个去到他的神父面前去告解，别人告解呢，基本上就两三件事就 OK 了，对不对？他一告解，一跪6个小时，神父腿都打颤了，你别说了行不行？神父说，你下次再来告解之前，你先去干个杀人放火的事儿，你再来好不好？你说的那些全，他说的那些就是，哎呀，我不小心居然多看了那个修女一眼，哎呀，我这内心太过不去了，完全完了，我怎么能看一眼呢？我怎么能看一眼呢？对吧？然后终于6个小时结束了，往外走。走到半路，刚走出去10米，又跑回来了。神父，抱歉，我还有另外3件事没认。各位，最终当路德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其实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你知道吗？这是强烈的在为自己的义来辩护，其实是 越认自己的罪，到一个地步，各位，如果你不相信神的恩典的话，即使你对自己的生命有深刻的反思和省察，也没有用。如果你不相信神的恩典的话，你反思的越深刻，对自己越绝望而已。到一个地步，如果不相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个世界予以极大的孤绝和绝望。人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个世界会以一种极度的冷漠和嘲讽，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为了建立自己的安全感，需要不断的发泄内心的愤怒，而这个愤怒到一个地步，主要是对上帝的，就是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大的、这么多的灵性的罪跟罪恶的挣扎和征战。所以其实在经典的系统神学当中呢，称义指的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接纳我们，这是一次性的法律的行动。成圣呢，指的是内在的圣洁的品格和生命和美好的善行，外在的美好善行方面的增长。如果搞反了这个顺序，把称义建立在了成圣的基础上，我们就会以为上帝对我们的爱和接纳取决于我们行的多么好，或者取决于我们内心多么纯洁。而这样的想法，在这样的想法当中，我们去顺服律法的时候，只是因为我们害怕上帝拒绝我们。就之所以顺服，是因为我需要好好做，好让他来接纳我，或者我们想通过好行为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来赢得上帝的祝福和拯救。然而把成圣建立在称义的基础上才是真实的信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实的相信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首先已经爱了我们，已经接纳了我们，因此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不是因为我表现得多么优秀，而是单单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因为他是爱，因为神是爱，他就因为神是爱，所以他爱了我，他已经接纳了我。因此在这样的爱当中，当我们的心被这样的爱触动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甘心乐意的想要去顺服上帝，并且使他欢喜，使我们更像他，更认识他。如果我们犯罪和失败之后感到上帝不能赦免我们，除非我们经历长久的像路德那样的自我折磨，或者说不断的这个省察和反思，我们才能觉得上帝再一次能接纳我。那么这到一个地步，你需要区分里面细微的差别，有可能我们的称义建立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惩罚上，自己对自己的哀求以及让自己受苦的基础上。想一想，在家里有一个人突然做了错事，就是他得罪了所有的人之后呢，他也不去道歉，他也不去恢复关系，他就拼命的干活，然后拼命的干活，干了两天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自然而然的就被接好了。其实对方并没好，对方没好，因为你得罪对方的那个罪并没有被处理，并没有被解决，你只是在你是你自己在一个逻辑当中给打通了自己的逻辑，打通了什么自己的逻辑呢？就是透过自己的自我受苦付出舍己来赦免自己，就是透过自己的努力洗净了自己的罪，透过自己的做工洗净了自己的罪，透过自己的舍己洗净了自己的罪。这不就是离弃耶稣基督吗？而我们通常很熟练这种做法，对不对？并且当我们把称义建立在，这就是把称义建立在成圣的基础上。你看他努力干活，努力舍己，努力爱人，努力做工，这就是成圣的表现嘛，对吧？是把称义建立在成圣上。还有呢，当我们把称义建立在成圣上呢，如果你干的多了，一开始呢是因为前两天干活呢是因为赎罪，对吧？ 然后干了两天之后啊，干了两周之后就开始骄傲自溢了。你看这个家都是没有我不行，这个家我辛辛苦苦支撑起来的，如果不是我这个家早就完了。就突然开始觉得自己好光荣，你知道吗？自己好伟大，自己伟大的牺牲的爱把自己给感动了，你知道吗？啊，就自己如此的舍己和付出，觉得自己真是哎呀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对吧？然后第三步是自我感动两周之后，接下来他开始建立起一套清晰的标准来对那些不达标的人开始内心的藐视了。你在干什么？干点正事儿行不行？每天到底在干些什么？你看看我不一定说你看看我这几个词哈，就内心开始藐视，然后言语开始藐视，然后我们自我建立了这个称义，然后我们还希望别人称义也建立在这一套标准之上。就我们用这套标准来让自己称义，我们也同样用这同一套标准来评判别人是不是义。各位，这不就是律法主义的堕落的路径吗？律法主义就是这样堕落的，它是分三步走的，你不要以为一下子就到这个地步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福音可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根基，全新的身份和全新的形象。全新的形象是你必须在福音当中同时认识到两件事情，坦白说这两件事情同时认识到才是福音要光照我们的。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永远都只是想认识其中的一个层面，但福音告诉我们同时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的邪恶糟糕败坏罪恶远超我的想象，这件事情让我谦卑。就你必须在上帝的光照之下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糟糕邪恶败坏远远的超过自己的想象，以至于你可以稍微谦卑一点。但是同时，与此同时，福音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其实甚至都不是另外一件事情，而是同一件事情的另外一面，就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和接纳的程度，恩典和怜悯的程度也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两件事同时存在，第一件事情让我们谦卑，第二件事情让我们感恩和喜乐。柔和谦卑就是看见自己真的不行，感恩喜乐是看见如此不行的自己，上帝真的爱，真的不丢弃。所以柔和谦卑的同时感恩和喜乐，如果不是看到这样这一个点呢，通常就是骄傲自溢的同时苦读怨恨，就是这样子。要么你柔和谦卑感恩喜乐，要么骄傲自溢然后苦读怨恨。为什么？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糟糕邪恶罪恶的时候就会骄傲自溢嘛，而没有觉得上帝对我的爱接纳怜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那就是苦读怨恨。如果把称义建立在成圣的基础之上，要么自溢要么怨恨，但如果把成圣建立在称义的基础上，你就可以同时既有柔和谦卑又有感恩和喜乐。这说明我们的整个生命跟福音这件事情是完全连在一起。坦白说，如何操练福音当中的品格，前提是先认识这个福音。我不是说你认识了这个福音之后就必然立刻有了一切的品格，但是我要说，如果不认识这个福音，你永远都不会有这些福音的品格。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我会快速的来读这段经文，加拉太书二章11-16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 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曾经在这里讲过这段经文，但是呢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还是无法跳过这段经文，我想快速的再跟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背景，就是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背景，就是守割礼，不与外邦人同席吃饭，禁止某些饮食，洁净其手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犹太教的礼仪规矩。犹太人呢，通常会透过遵守这些礼仪来预备自己，使自己保持洁净的状态，以至于可以来敬拜上帝。所以你就终于理解为什么犹太人要洗手，要守安息，要各种各样的礼仪了。他怕自己被污秽，怕没有办法来敬拜上帝。换句话说，如一旦与外邦人一同吃饭，以至于就让他变得污秽，没有办法来敬拜上帝了。哦，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宗教背景。那经文告诉我们，彼得开始的时候，他当犹太人没来之前，他是正常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十二节，一切都很正常。为什么？很显然，因为在神学上，彼得明白这个真理，就是因为上帝曾经差遣他去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时候，在约帕已经启示过他了，任何人都不能靠自己的道德或者行为得到洁净，配备上帝，配与上帝同在。我们只是因着在基督里被接纳、被洁净，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彼得已经明白这个真理了。彼得已经学过这个道理了，并且是上帝亲自启示他的真理。他知道在基督里没有人是不洁净的，他也知道在自我里面没有人是洁净的，所以他知道自己作为犹太人可以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他也在哥尼流家里也真的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了，这是他亲身经历的，这是主亲自启示他的。那个时候他也真实的做了这个福音传扬的工作。那么我要问，是什么使他后来又改变了他的做法呢？想一想，彼得不可能这么快的就忘记了上帝在约帕给他的异象，对不对？从天上坠下来的各样的活物，让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是这个异象。他不可能忘记，他也不可能忘记哥尼流家信主的事情，并且是圣灵充满下来，而不是透过洗手的方式使他们得洁净，是透过圣灵降下的方式使他们得了洁净，对不对？他不可能忘记这件事情。我们必须相信他在真理上、在思想上、在原则上、在教义上应该都没有改变，他仍然相信福音，仍然相信唯独借着耶稣基督，而不是借着犹太的礼仪、洗手的规矩来得洁净的。但请注意，他此时此刻的行为却不符合他内心的信仰，意思是他的内心和他的行为并不一致。用保罗的话说，他在怎么样？装假，装假，意思是他所信的跟他所行的怎么样？相冲突了。各位，想一想，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所信的跟我们所行的是不是常常相冲突？我们信一位全能的神，但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一样。但我要问的是，是什么导致了彼得这样做呢？或者说问的再扎心一点，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在信仰的观念和行为之间发生冲突呢？是什么导致了彼得的这个真理的任性和他的行为之间发生了冲突呢？经文告诉我们，十二节，有一个处境临到了彼得的生命当中， 通常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如此，当这样的处境临到的时候，我们的所信的福音跟我们的行动之间就会产生南辕北辙的做法。这个处境就是十二节保罗说，因为彼得怎么样，害怕。因为彼得害怕，彼得是因为害怕，对不对？于是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因怕奉割礼的人，请注意，那些是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他怕什么？各位，他怕什么？那就可以问自己了，我们在福音，内心所相信的福音跟外在的行为之间相冲突的时候，我们通常在怕什么？每个人怕的都不一样，害怕丢了面子，害怕别人的批评，害怕别人的不理解，害怕产生冲突，害怕损失利益啊，害怕，我们害怕的东西很多啊。也许彼得在这里是害怕别人批评他，也许是他怕当权的犹太人逼迫他，也许甚至是他原先的那个种族的骄傲再一次占了上风。总而言之，圣经没有说，但是保罗说他因为害怕。不管怎样，这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真实的存在，就是彼得此时容许了犹太的宗教文化习俗在他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占了上风。在他的生命当中，犹太的文化宗教习俗或者说他的害怕超过了福音的重要性。换言之，他可以头脑当中认可这个福音，行动上却在否定他。因此保罗说他和巴拿巴是庄稼。各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庄稼？我说庄稼的时候，不意味着说我们内心和行动在这一些事情上不一样，就是我们内心的信仰跟我们的行动之间其实是冲突的。保罗在这里批评彼得的时候，这个批评很有意思，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光照。十四节，保罗说彼得行的与福音真理怎么样？不合。这是什么意思？哎，我们批评一个人的时候通常怎么批评？你看保罗不仅仅在说彼得啊，你道德品行不端啊，彼得啊，你道德品行不端，他有没有这样说？彼得啊，你是一个虚伪的小人，他有没有这样说？彼得啊，你没点传道人的样子，你看你怎么个榜样的，有没有这样说？哦，其实你发现他没有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保罗不是在关注彼得本身的软弱，然后抓住这个软弱，好不容易抓一次，狠狠的批一顿，对吧？保罗关注的是福音的实质有没有被曲解。想一想啊，想一想，我们在日常的冲突、日常的与人相交、与人交往当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在信仰当中，在生活当中，在教会服事当中，在人际相处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许多的人和事儿。我们首要关注的焦点是什么？让我这样来罗列一下好不好？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这件事究竟是谁的错，这件事的后果如何。彼得做了这件事，你要知道对福音的打击得多大，谁应该为这件事负责，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对吧？其次我们会关注什么？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今天才发现他的真面目，可算认清他了，这种人不可交。这是不是第二个关注点？再次是我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已经不关注事实了，一开始是关注事儿，后来是关注别人，最后是关注自己。我很受伤，我很灰心，我不想干了，彼得都在假装，我拼死拼活的传福音还有什么意义？大师兄都在假装，凭什么我拼死拼活的传福音？这是第三个关注。你发现没有，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关注这三个层面。第一，这是这件事本身是谁的错。第二，这个人多么的坏。第三，我多么的受伤。就关注这三点，跟福音半毛钱都不沾。半毛钱都不沾。这件事儿，那个人，我很受伤，就这三点。 但是来看看保罗的焦点是，保罗说行的与福音真理不合。他在关注什么？他在关注福音，你发现没有？行的与福音真理不合，原文是不按照福音笔直的行走。各位，由于我们太扭曲，当别人不按福音笔直的行走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出来他不按福音笔直的行走，就我们压根没有看到人家不按福音笔直的行走，我们只看到那三件事儿。这意味着保罗所关注的是什么？在本质上他在关注一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就是保罗认为福音的内容决定了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与福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在关注这件事情，他在做教牧辅导，你发现没有？他不是说那三件事，他是在做教牧辅导。这个教牧辅导是你彼得此时此刻生命与福音的关系是什么？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扭曲了这个福音？是这样的一场教牧辅导的功课。因为福音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好消息而已，它还要对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所有方面产生影响、塑造和更新。保罗是在关心这件事儿，保罗是在提醒彼得，福音有没有对你在那个害怕的处境当中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根基，是在关注这件事儿。福音有没有在你内心所相信跟外在的行为之间产生冲突当中，它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背后是最坚实的基础吗？其实彼得在对，在某个角度来讲，当然他在批评彼得，但另外一个角度，他批评的内容其实对彼得而言其实是一场教牧辅导，是把福音再次指给彼得看，不是因为彼得不知道这个福音，而是彼得在自己具体的生命处境当中又一次的忽略了、轻视了这个福音，于是保罗把他这个福音再指一遍给他看。各位，这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所看见的。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一切的问题可能都起源于这个问题。想一想，我们每一天在世俗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受到许多世俗观念的影响，我们受到自己肉体私欲的影响，我们受到魔鬼撒旦引诱和试探的影响，这些都会不断的掳掠我们的心，让我们行的与福音真理不合，让我们不按照福音笔直的行走，这些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使徒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打了一个样，他以福音来重新的得回彼得，他以福音来重新的光照彼得，他以福音来重新的挑战彼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彼得是如此，他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每一个人的生活动作存留注定是一个需要持续不断的被福音调整更新的过程，是一个一生之久不断认识福音、经历福音和应用福音的过程。彼得已经知道了，已经认识了，但他认识的还不够，或者说他所认识的在这一个具体的惧怕处境当中需要福音再一次的显大，需要福音再一次的活化在他的眼前，需要福音再一次的成为在这一个处境当中背后一切的根基。这就是使徒保罗呈现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呈现这样的福音。换句话说，这个福音的宝贵不仅仅在于它的内容上，甚至你必须承认说，这如此宝贵的福音，也就是保罗呈现这个福音的方式，都是这个福音所要求的。就是他关注的其实是彼得此时此刻的生命跟这个福音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这件事儿，保罗那个人和他自己内心受不受伤，而是再一次把自己连同彼得一起置于福音的光照之下。阿们。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